现在看124面第三段，不必求圣灵的进，这里面有五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灵进是由神的主权送来的，不是由祈求而来的。这里谈到圣灵的进是神主权主动的送给我们大家的，不是因为你祈求才得到。神要给你，你不求而得到，神不给你，求没有用，所以都不必求。我们说圣灵是由祈求而来的，看路加第十一章，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，路加十一章十一节，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呢？求鱼还拿蛇当鱼给他呢？十二节，求鸡蛋还给他蝎子呢？十三节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主耶稣在这里说，每个父亲都爱他的儿女，儿女求什么就给他什么，不可能拿别的东西骗他说这个是你所要的。然后他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拿知道拿好的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的人吗？为什么说你们虽然不好，难道也有不好的父亲吗？这个是拿父亲的爱来跟神的爱做比较，每个父亲都爱儿女的，但是神的爱更大，所以用神的爱来比较父亲的爱，才说父亲的爱还不够完全，不够彻底，不像神爱人这样为人舍命，必定赎价，忍受最大的痛苦来完成救恩。虽然父亲的爱不如天父的爱，都晓得拿好东西给他儿女，不过天父的爱更完全、更彻底、更超越，他怎么不会把圣灵给求他的人？我们从耶稣的话了解，求圣灵是合乎圣经教训的，认为圣灵不如因为祈求得到，这个是跟圣经的话发生抵触的。再看约翰第十章十节，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找求他，他也必找给了你活水。这里记载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时候，撒玛利亚回答说，你是犹太人，我是撒玛利亚人，我们本来没有来往，你怎么向我要水喝呢？那耶稣回答他说，假如你知道我是谁，你反而会来向我要水喝，你必早就求我，我也必早给你活水。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要的水是井水，不足的水，耶稣要给的是活水。这里所谓活水是什么？就圣灵充满。我们看第十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十六节，人若喝所赐的水就永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里头才会泉源足涌到永生。你给人喝这个井水，喝了还会再渴，你有一 种水给人喝了用为不可的，只有耶稣所受的水是给的用为不可，叫做圣灵充满，不再感觉无聊痛苦，充满喜乐。所以耶稣所说的这个活水就是象征圣灵。那么耶稣亲自对他说，你必找求他，他也必找给你活水。可见圣灵生命活水是求才能得到的。所以我们认为圣灵需要祈求，有圣经清楚根据，这两个根据都是主耶稣亲口说的。注意一般这所说的圣灵是由神主人送来而不是祈求引起的，这个是错误的主张。当然圣灵是神主人送来没有错，但不等于说不需祈求，也不等于说祈求不对。第一个问题，圣经不劝信徒追求灵境，也不把有没有受过这种浸的信徒做一个区别。我们可以求圣的能力，但在求他降临是多余的。他在这里清楚地说，圣经没有劝信徒求圣灵，也没有把有没有受圣的信徒做个区别，等于说都有了，没有区别，所以也不必求。他说我们已经有了圣灵，主能够求圣灵能力而不需求他降临，已经有了，你再求他降临是多余的。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求圣灵降临，而是求圣灵能力。对这样的主张，我们分成数点来做一个答复。第一点，根据刚刚所读的圣经路加十一章十三节、约翰四章十五节，圣灵是由其而来的，并没有说不必求圣灵。第二点，信徒非经历灵境不可以，根据罗马书八章九节，没有基督灵不属基督。以弗所一章十五节，圣灵是我们得天国的凭据，所以每个信徒都需要领受圣灵。注意他说圣经没有把有没有受圣灵洗的信徒做个区别，我们说有清楚的区别。根据使徒八章十五节到十六节的记录，撒玛利亚人信主说没有受圣灵，受洗说也没有受圣灵，按手祷告才受圣灵，前后有没有圣灵有个明显区别。使徒书的章一到七节，有所门徒信的说没有圣灵，后来保罗为了按手祷告才得了圣灵，有没有圣灵前后也是一个区别。第四点，已经受圣灵的人当然要求能力，因为你已经有了，不必求他降临，当然你需要求能力，但还没有领圣的人他需要求圣灵降临，因为他们认为你的信徒都有圣灵，所以才主张不必求圣灵降临，只要求能力就够，其实他们并没有圣灵。所以我们认为已经有圣灵的当然他不需要求他降临，而主要求他能力，但是还没有圣灵的他需要求圣灵降临。第三个问题，他说等候灵界的命令不适用于进入的信徒，否则基督徒必须往耶路撒冷去等候。又说圣灵降临并不是由等候所引起的，乃是因为五旬到了。他求圣灵这种命令只能够适用在使徒时代那些门徒，不适用今天的信徒。他说如果要适用今天的信徒，那我们都必须到 一定上去等候啊，因为耶稣对门徒说要在那里等候。如果这个命令适用在今天的信徒，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到耶稣去等候呢？当然我们不需要去了，所以他就不必，这个命令跟我们没有关系了。然后又说现在降临不是因为等候所引起，是因为五旬到了，五旬到了你不等候也会得到啊，五旬没有到等于没有用了，因为还没有到，所以说因为五旬到了圣灵就降临，不是等候引起的。他意思就是说不必求圣灵也不必等候，因为你已经有了。对这样的主张我们分成三点来给他一个答复。第一点，我们说等候附带着祈求，不如闲坐着呆等。虽然耶稣说等候并不等于说不必求，只要坐在那边等而已。等候的意思是说恒心等候啊，祈求一次两次得不到不要灰心，继续等候，继续祈求。根据路加24:29，我们可以说等候叫做恒心的表现。看路加24:29，路加福音24:29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主耶稣要门徒在圣城等候他应许的圣灵的时候，他说直到你们领受上头来的能力，直到没有讲几天，3天、5天，或是1个星期，或是10天，他没有讲几天，等候直到领受为止，就要他们不灰心的祈求，不灰心的等候，迟早会得到的。所以耶稣所说等候，表示他们要恒心的、耐心的祈求，直到领受为止。有的人求圣灵很容易得到。有的人求几个月几年，也有人求几十年才得到。从前台南就有一个老弟兄已经离世几年，他求50年，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求，50年后才得到圣灵。那大同就有一个少长老，他求了更久，50多年才得到圣灵，得到圣灵没有多久就被安利指示，因为他本来信仰的是很热心的，只是没有圣灵，所以没有给他安利指示，也没有给他参与教的什么圣功。那因为得到圣灵就安利指示，又因为年纪也很大了，所以再过没有多久又安利长老。他求了50多年，所以求圣灵要求多久，每个人的不同的经验，有的人很快就得到，有的要等候更久的时间。不管如何，我们要耐心等候，才能够得到，迟早一定会被神充满。那么他又说，如果这个求圣灵的命令能适用在今天，是不是我们也要到耶稣去等候呢？这个主张也是错误的，就像他们也有时候也会说。如果洗礼都按照圣经所记载去洗的话，那我们要去耶诞的受洗吗？但这个也是错误的主张，因为使徒在洗礼不一定每次都在耶诞河。圣灵降临的地点也不一定每次都在耶路撒冷。在使徒8章那边记载，撒玛利亚人得到圣灵，不是在耶路撒冷。10章记载关于一件受圣灵也不在耶路撒冷，19章记载有所面的受圣灵也不在耶路撒冷。所以圣灵降临既然不限定在耶路撒冷，为什么我们要去耶路撒冷等候呢？这个是很幼稚的观念。第四点，应许的实现是由于所命， 主耶稣应许你等候就得到，他认为不是从等候引起的，而是因为五旬到了，五旬节还没有到，等候没有用，五旬到你不等候也会得到，他们这样认为。但是我们从圣经了解，神应许给我们变成充满，要守他的吩咐，这应许才会实现。假如你不守到吩咐，这应许是不能够实现的。马太28:20，马太28:20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末了。主耶稣圣诞之前很担心，教会在历史的演变当中，有一天会改变福音，所以到后面门徒说：“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就教训以后信主人遵守。”所以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主道是的末了。圣灵是主耶稣的灵，圣灵跟教会同在，就等于耶稣跟教会同在。后来耶稣就单身的发生了，天主教改变福音，圣灵就离开教会。虽然有马六的改教运动，但是并没有完全归为圣经，所以圣灵还是没有降临。因为这样，要让这个应许实现，需要遵守他的吩咐，主耶稣的命令，这个应许才跟你有关系。那主耶稣所命令是什么？要等候，要祈求，这个是主耶稣的命令。所以路加24:19，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，你要在耶稣等候，直到上帝的能力，你遵守他的吩咐去做，你这个应许才能够实现在你的身上。所以不是因为五旬节到了你不等候也会得到，因为他们一直等，等到五旬节，然后才得到圣灵。第一个问题，圣经没有规定祈求为接受圣灵充满的条件，他说圣灵没有规定要求才能够被圣灵充满，然后他又根据圣经的一些话来主张他这个看法。第一个，他根据使徒1:16说，那么只有说祷告，没有说求圣灵啊，他们同一合一的同去祷告，没有说他们就要求圣灵。又根据路加24:19说，主已经应许圣灵要降临，所以你不求也能够得到。第三点，他又说今天圣灵已经降临，我们何必等候呢？他根据这些理由认为，圣经没有规定求祈求是接受圣灵充满的条件。我们对他们所引证这个圣经，并且对这个圣经所加以的解释有我们的看法。第一点，我们说受圣灵的洗是很重要的，而且在使徒1:15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再等不多日，你们就会得到圣灵。”也就是说，圣灵很快就降临了。这样门徒可能不求圣灵而求别的东西吗？啊，这不可能的。虽然使徒1:16没有说他们在求圣灵，我们看使徒1:16。使徒行传1:16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都同一合一的同接祷告。他们拿这个做根据说，圣经就要讲他们 同心合意的恒心祷告，没有说他们在求圣灵。虽然这里没有说他们在求圣灵，不能以这个为根据否定他们在求圣灵，因为在一章的第五节，耶稣说：“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”很快就到了，而且圣灵很重要，他们知道。在第八节说：“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，又在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里为我做见证。”圣灵来，他们会得到能力，能够为主做一个更有功效的、更好的见证。而且不多几日就要实现这个应许，这样他们可能求别的东西吗？虽然圣灵没有清楚说他们求圣灵，我们肯定他们祷告的一个目标就是求圣灵充满。还有他说主已经应许圣灵要降临，你不求也能够得到。但是在提摩太前二章数节那里记载，圣经应许主愿意每个人都得救，万人都得救。那我们可以根据这样的圣经来说，主应许每个人都能得救，万人都能够得救，所以你不信也能得救，这样主张对吗？虽然主应许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也是要用信心借托他救恩才能够得救，一样道理。主应许要降圣灵，你也需要用心去求，你才能够得到。你不能够说你不求也能够得到，就如同神愿意每个人得救，不等于说你不信也能得救。他要拯救你是他恩典，信的接受是你的本分，当努力追求的。说神应许我们要得到圣灵充满，我们要祈求，信心的接受的祈求，才能够得到这个应许。他要说今日已经圣灵已经降临，我们何必等候呢？我们说圣灵洗的个人经历不是代表性的，我们刚才已经看好多圣经根据，使徒二章五旬圣灵降临是那所有的门徒的经验，第八章撒玛利亚受圣灵是另外一个场合，另外一个地方，一个不同时间的经历。第九章保罗被圣灵充满，第十章鼓励一家人受圣灵，第十九章有什么人受圣灵，这些记录都是分开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得到圣灵，不是以五旬为代表的。第五个问题，撒玛利亚的人没有开求圣灵的机会，关于有一家人受圣灵是因为信福音，不是因为祈求和按手来的。他们说撒玛利亚人圣经没有记得他们有求圣灵的机会啊，那为什么现在五旬的派五旬的会的或是我们的教会啊，都要特别祷告求圣灵？他说这个是不合圣经的，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没有开求圣灵的机会啊。又说关于有一家人受圣灵说因为他信福音，并没有祈求也没有他饿的按手，他们都圣灵，他们用这个来否定祈求的必要按手的必要，你信就有了。对这样的论调我们分开两点来解释。第一点，使徒按手在撒玛利亚人头上时候，他们没有求圣灵，他们信袖手旁观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他们已经信主受了洗，没有人受圣灵。那么使徒为什么按手的目的是帮助他们求圣灵，但他们不求圣灵，他们在那边看而已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当一个人有病，旁人为他帮助祷告时候，不就传道为了按手的时候，他这里并不求耶稣医治他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别人都这么样了，就先要帮助你，但你不求这个， 你求别的，或者你不求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虽然圣经没有讲撒玛利亚人求圣灵，我们不能因着这样做说他们没有求圣灵。帮助的人都为了给他们得胜来为他按手祷告，他们怎么可能不求圣灵呢？这种观念是很幼稚的。还有哥尼流一家人，他们得胜是因为信福音，不是因为祈求按手得到的，没有错。哥尼流一家人得了圣灵，没有在为他按手，他们也没有求圣灵，因为他们在听到的时候得了圣灵了，当然他们没有祈求啊。那为什么哥尼一家人没有按手也能得到圣灵，为什么没有祈求也能得到圣灵？这是一种特殊的例子，有的特殊理由在里面。有什么特殊呢？第一点，他是外邦人，跟犹太人本来没有来往。我们看使徒第4:28，使徒行传第10:28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，但神已经指示我，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。彼得来到哥尼家里，对哥尼讲得很清楚，犹太人跟别国的人来往是不合我们的条例的，我们本来没有这样做的。那么因为我看了一下，我被神指示，神要洁净你，不要当了不洁净，我就来了。21说，我被请时候就不得而来，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？已经来了还不懂他来做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当初认为外邦人不配得救，所以他已经来还不懂他来做什么，问他说你叫我来做什么？然后哥尼流就说，我会看异象啊，天主告诉我要请你来啊。彼得才说，原来神不偏待人，这个再三的数节，彼得开口说，我真看出神不偏待人，因为听了哥尼的见证，他也看异象，天主叫他请彼得来，他才知道神不偏待人，他的观念已经开始改变了，然后才向他传福音。外邦人跟犹太本来不来往，这种情况之下，彼得怎么可能为他按手呢？如果他真的为他按手，跟他一起去的犹太人的信徒会反对才对。所以当哥尼流一家人受圣的时候，彼得想为他们梳洗还有一点担，有一种这个担心，不敢马上行动，征求同来的犹太信徒的同意，才敢为他们梳洗。我们看这个第10:14，使徒数节说，彼得还说话时候，圣灵就降在一切天的身上。使徒5节说，跟彼得同来的信徒奉割礼的犹太人看到圣灵也浇外邦身上，就感觉奇怪，感觉稀奇。他们是外邦人，不配得救，怎么可能受圣灵呢？感觉很奇怪。然后彼得就说，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，谁能进入用水给他们梳洗呢？神已经给他圣灵了，已经接纳他了，谁可以禁止不给他们梳洗呢？彼得讲这话目的是什么？是征求他们的同意，速达他们的反应，犹太人的反应。如果当时犹太人跟彼得同的反对，可能彼得也会考虑一下，但是没有人反对啊，因为他们已经看到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了，他们已经明白神来接纳他们了，没有人反对，所以才为他们梳洗。哥尼流一家人受圣灵说，彼得还不敢马上为他们梳洗，还跟征求同来的人的这个同意，他怎么可能为他们按手呢？这是第二个理由。第三个理由，他跟这些 公益叫梳洗之祸，师父八戒说他们有情比的住了几天，既然住了几天应该有机会一起出过饭，这个也是一段说反对的，所以后来回到二上受责备。我们看十一章第一节，属如行传十一章第一节，属如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神的道。第六节，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，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。第三节，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一同吃饭了。彼得为跟一家的梳洗就回到耶路撒冷受责备，你跟外面一起吃饭了，我们没有这样做过，你怎么这么做？你好大胆，你应当要交代一下为什么，讲出来你的理由在哪里。后来彼得才见证，他看异象，哥尼也看异象，他的气讲到说他们叫受圣灵，我神已经接纳他们，我怎么会拒绝呢？就为他们梳洗，梳洗后就我们一家人，是我们兄弟啊，所以就跟一起吃饭，每一个过程都有神的带领。所以到了十一章的十八节，众人听了这个话就不再说话了，就归纳给神说，这样看来神得宣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。彼得讲这个见证，他们才晓得神也要整个外邦人。在这一种背景之下，彼得怎么敢为他们按手祷告呢？不可能，因为那个压力很强很大，彼得被请来还不懂他在做什么，听到观音的见证才晓得神不跟待人，然后才讲到给他听。一想到他们受圣灵，说是还不敢为他马上梳洗，还征求同来的一团同意，没有跟他反对，才跟他梳洗。啊，梳洗后又回来，又说一个善人的门徒的责备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彼得怎么可能为他按手？不敢，不可能。所以说，彼得没有为他们按手，是有这个特殊情况在里面。不等于说我们今天按手祷告求神是不对。好，他们又说，过去一家人没有求圣灵啊，就因为他们信耶稣，对耶稣有信心，得到圣灵。没有说他们没有求圣灵，为什么没有求圣灵？他不晓得要求圣灵啊。彼得也没有说你们要求圣灵啊，因为彼得还有跟他一同去的犹太的信徒都认为外邦人不配得救。既然认为他不配得救，怎么可能劝他求圣灵啊？他们也不懂要求圣灵啊，说神为了拣选他们才特别的给他们有圣灵，没有经过祈求，没有这个按手就给他圣灵，这是有他透着情况透着理由在里面。所以不能以这个为根据说求神的不对，也不能以这个为根据说按手祷告不对。好，关于这个一般教会所主张不必求圣灵的一些论调、一些理论，我们跟圣经去分析，我们发现他们所引证的圣经、他们的解释、他们的主张是不符圣经的根据的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126面，如何领受圣灵的浸，要怎么样求圣灵？这里提到九项方法，这九项话并不是说你像你都做到了你才得圣灵，而是说当我们鼓励性的求圣灵的时候，假如有人求很久都没有得到，我们可以提供他一些参考资料，给他自己检讨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圣灵。有的人可能具备里面一项两项就得到圣灵，有的可能具备更多几项才得到圣灵，但不等于说这九项都具备齐全了 才能够得到圣灵。第一项叫做归属真教会。我们的前辈曾经说过，圣灵有灵种，有灵统，所以有一个系统，有一个种子。所以要求圣灵，需要跟真教会接触，才能够因为这样得到圣灵。使徒时代那些领受圣灵的人，都曾经与主的门徒接触过，好像使徒八章使徒的书记节所记载，撒玛利亚人得圣灵，是因为使徒彼得约翰为他按手祷告，他们才得到这一种接触。九章书记节，亚拿尼亚为保罗按手，他在被神充满，也是一种接触。使徒第十章书的书的七节，哥尼流一家受圣灵，虽然没有按手祷告，但是彼得讲到他们都是也是有一种接触。使徒书九章一到七节，保罗为有所门徒按手，他们都要圣灵。这些受圣灵的记录，我们看得出来，都曾经跟主的门徒接触过，有的是经按手得到圣灵，有的是经听到得到圣灵，都是一种接触。所以今天想要领受圣灵的人，也必须跟真教会有所接触。有个弟兄，他写信给他的朋友，他的朋友在当兵，他的信里面告诉他，你要祷告求圣灵，告诉他怎么样祷告，受圣灵是怎么样的情况。这个朋友还没有受洗，有一次在战干时候，心里有一点害怕，因为在前线昨天很重，就他们祷告，结果他得到圣灵。这也是我们一种接触，接到他的信，按照信里面所做的方法去祷告，然后得到多少圣灵。还有李林淑长老，几十年前他还没有信主，说他住在民雄，后来搬到彰化区，现在在伦理安那边，他也当个传道，后来退休。他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信主，住在民雄，有一个志士姓苏，当初还没有立志士，也是年轻时候，他们是邻居。刚好我们教会要到台北博览会去传福音之前，因为本福音小组叫报佳音，就是报你好消息啊。那个报佳音里面有介绍怎么祷告求圣灵，还有一边赶鬼的神奇见证。那这本书刚刚出版，要带去台北博览会分发的时候，之前他拿出一本书给李弟书长老，里面告诉人怎么样祷告求圣灵。那有一段说要念哈利路亚赞美书祷告会得到圣灵，那哈利路亚这个是异音啊，异音啊。那他因为他没有那个教会，他不懂这个叫异音，他就念谈话叫哈利罗阿啊，他不懂念哈利路亚啊，就按照这个台湾话，一个一个一个按照他音读哈比罗啊啊，这样祷告。听说他是在放这个稻谷的仓库里面祷告，因为他怕爸爸妈妈反对，所以一个人偷偷在那边祷告。祷告经过了几天，都要圣灵，都要圣灵就来找这个苏志士啊，当初是一个青年，还没有立志士，我已经得圣灵了。他说：“你要去叫，怎么可能得圣灵？”他说：“我按照报佳音那本书去祷告，我就得到圣灵了。”啊，结果就把他带来教会祷告，在那有圣灵。还没有受洗就先得圣灵，而且他都祷告都念错了，念错也会得圣灵，因为神知道他要什么，就给他什么，就有一种接触。另外大概三十多年前，我去台南教会参加布道会， 有一个圣教会的传道来慕道，他本来在圣教会当传道，不过当他来我们台南教慕道时候，他已经没有当传道，去台南法院当书记官。那一次他来参加布道会，简长老就是简义坚长老啊，从前他当过我们总会的总务责，已经离世好几年了。我跟他去参加那一次的灵恩布道会，简义坚长为了按手祷告，他都得了圣灵。得了圣灵以后，接完下从楼上下去，到了楼下有几个弟兄把他抓住，说你今受圣灵要受洗。他说洗礼是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窝，一生一次而已，我已经受了洗了，我不受第二次洗了，我受第二次洗等于第二次跟耶稣赎价，所以他拒绝不受洗。那个弟兄告诉他说，你洗礼不如圣灵繁华，洗一百次没有用啊，你要再重新受洗啊。当然他不接受，就回去就不再来教会了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来祷告受洗灵。当时这个台南教会一个负责人叫蔡以林之士，后来被安利长老，后来因为有南门教他都到南门去。蔡以林之士当时还是属于台南教会，因为当时还没有南门教会。他看他祷告圣洗灵，就后来说为了赶鬼，哇，他很不高兴。他说为什么你为我赶鬼啊？他说因为你受洗灵啊。我说是邪灵，我说里面的简单会有按手多了，怎么是邪灵？没有错，简单会的按手没有错，但简单会的按手说他是圣灵，后来因为他不来，心里面不接受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义，所以邪灵已经来了，他还不知道，他又是圣灵，一看就晓得是邪灵，我为了赶鬼他不高兴。所以说虽然跟你们有所接触已经得圣灵，如果心里拒绝过那个熟礼以后，可能谁圣灵离开谁灵进来还不知道。所以说这位跟宣教接触，而且用心的去接受我们的这个信仰是很重要的。使徒第一章记载第一处圣灵降临，主耶稣主殿在耶路撒冷，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祷告，五旬节才得了圣灵。那么主耶稣主殿在耶路撒冷等候，从灵上解释，这耶路撒冷就预表圣灵所建立的真教会。我们看启示二十一章第二节，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入帐席等候丈夫。约翰看异象，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，这个是新的，不是旧的，而且由神从天降下的，不是地上建立起来的旧的耶路撒冷。他这个预备好了，就好像新妇装束整齐等了丈夫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们看第九节，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九节，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主中，有一位来对我说：“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新妇，这个羔羊的妻，煮给你看。”第四节。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主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灵耶路撒冷指示我。天主告诉约翰，天上降下的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，羔羊就是基督，教会是基督的妻子，教会跟基督有夫妻关系，所以耶路撒冷这个是预表从天降下来的真教会，因为我们真教是圣灵降临所建立的，这个是基督的妻子。 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求圣灵。从意义上解释，就是我们要在主耶稣特定的真教会祷告祈求，跟真教有所接触啊，才能够被圣充满。看撒迦来第十四章十七节，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主耶和华的，必无以降在他们的地上。这里谈到要在耶路撒冷敬拜神的，才会有余降在他们身上。这里的余数象征圣灵，不是真正啊做一些属于物质的余。如果说属于物质的余，怎么可能说不去耶路撒冷拜就得不到呢？世界各地不是常常下雨吗？所以一种灵异的解释，意表圣灵，耶路撒冷意表真教会，以象征圣灵。所以说要到真教会敬拜真神，这样才会被神充满。所以我们头一项谈到怎么求圣灵，要归属真教会。那第二项是顺从真理。列王记下五章一到十节记载，亚兰国的元帅乃曼患了大麻风，他的国家也有偶像，但是没有给他得到平安。他大概看过医生，但医生没有办法医好他。后来到了耶路撒冷，到了这个以色列国来，以色列国的先知以利沙告诉他，到一旦我去沐浴去住就好了。他听了这样的话很不高兴，当时亚兰国比以色列国更强，他那个强国的元帅心里有一点骄傲，因为国家强地位高，难免会看不起小国。他要来以色列国的时候，心里面可能有一种期待，有种想法，先祖一定会来迎接他，很有礼貌的对待他，欢迎他。没有想到连见面都不见面，随便问一个仆人说你去告诉他，有点的莫名其妙就好了。所以他很生气，他没有被尊重。他说我们的国家的河水比这里水更干净，如果到河里去浸就好，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呢？如果他真的这样生气回去，一定会带兵来攻打以色列国，作为第一个先抓先知砍头，不能他心的愤怒啊不能够消退。他的仆人提醒他，我的主人你不要生气，你在以色列国不是要求神医治你吗？我先就告诉你一件更难受的，你要去做才对，为了得医治得平安。何况我现在告诉你是一件小处人而已，去何进去就好，这么容易的事你怎么不去做做看呢？他认为仆人话有道理，就回头去进。第一次没有好，第二次没有好，如果第一次第二次就好，他就不需要进第七次，先知不可能叫他进妻子，所以从第一到第二次都没有功效，他还平心进第七次，因为先知讲了妻子，第一次一下水起来马上都一次，因为有这个经历。他如今我知道，除了以色列诸外普天的没有神，他的体验否定所有的神，连他国家的神偶像都被否定掉，因为他国家的偶像没有给他得到平安，以色列人所敬拜神给他得到平安。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个恩典？因为他顺从，先就告诉他去一定的沐浴器具，他这么去做才得到这个恩典。所以说神是恩给所有顺从的人，顺从真理，顺从神的主意，我们才能够被神充满。看使徒第五章三二节，使徒行传第五 章三十二节，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主人的圣灵，也为这事做见证。彼得在这边说，神赐给顺从主人的圣灵，也为做见证做见证。那就是说，圣灵是要给顺从的人，顺从真理，顺从传道的领导，才能够被圣充满。很久以前，简一间长老到彰化县，我记得是草港教会，过去叫轮回教会啊，因为过去啊轮回那边还没有教会，没有会堂之前呢，他们在草港教会聚会，就叫啊轮回教会。现在轮回草港教已经分开了，有两个弟兄没有圣灵，是因为啊一天几次祷告的机会没有得到。两个一起来问简长老，为什么我们两个都得不到圣灵？简长老说，因为你们有抽烟的坏习惯，你有这个抽烟的坏习惯，你不改变，不下决心改变，神就不给你圣灵。他问你怎么想我们抽烟呢？他说因为你们煮都黄色的呀，这个就是加香烟的证据啊，一看就知道很清楚啊。他们承认他们真的有这个习惯，其中一个就下决心我要悔改求主帮助，那一处得圣灵。另外一个他心里面想，抽烟有什么了不起，圣经也没有说不要抽烟呢、啊，所以他不想改变，因为他不顺从这个主导，所以那一处他没有得圣灵。虽然圣经没有讲信徒不可抽烟，但是抽烟究竟不合基督体统，而且对身体也说有害。身体是神的殿，我们要尊重他，不要糟蹋他，不要因为吸烟来糟蹋自己的身体，损害自己的健康。那为什么圣经没有提到不可抽烟呢？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人抽烟做一种习惯，这个是以后才有的，圣经当然不会提到的问题。圣经也没有说不要抽鸦片啊，难道我们可以抽鸦片吗？圣经没有说吸不可吸毒啊，我们可以吸毒吗？说不愿意，圣经没有，我们就说这个可以那个可以，我们看这样做对你到底对你身体有没有帮助，有没有益处，有没有伤害，成不成就是体统，应该考虑这些。做两个弟兄，因为一个顺从这个主导，结果他得胜了；另外一个从心里面否定这一种主导，所以他没有得到。所以要求圣灵，需要单纯顺从领导，顺从真理，这样才能够更容易被神充满。今天我们的进度就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这样到此结束默祷。